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第十九篇哦。那我们知道说这篇诗篇它的作者是大卫哦。那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们刚刚星期天的时候主日就分享，我们从大卫的生命当中来看他怎么活出生命树的气，生命树的这个生命。而我们这几天就连续看他所写的这些诗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他诗歌当中也可以看到他怎么能够活出生命树的生命呢？其实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可以从他的诗歌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哦。那今天我们来看这第十九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从他的人生，他的这一生，他所经历到的，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来认识这位神哦。而这些层面其实也是神他启示自己的一个方式。那为何大卫他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认识神呢？那首先我们要我之前已经有说过大卫他的背景啊，他从小他是一个牧羊人，他就是常常在野地里面，所以呢他所接触到的环境啊，就是燎原啊，可能有山林啊，然后他所面对的就是他所牧养的这群羊啊，甚至我们也知道他自己说过他会杀死这些狮子啊熊这些，所以他也面对这些的猛兽等等哦。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从小就对这个自然界有许多的领悟哦。那第二呢，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爱主的人，相信他也应该非常熟悉就是神的律例跟典章哦。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大卫他也是有圣灵在他心中的。所以呢他就会知道说圣灵他会唤醒人的良知，使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哦。所以从这些种种，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在这些层面上的认识，所以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务要认识神哦。所以我们不只是大卫他需要认识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非常认识这位耶和华哦。那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让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学习，就是能够更深的来经历并且认识这位神哦。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那大卫他其实帮助我们透过一个层面，就是神所创造的世界来认识他，这是在第一大段一到六节的经文哦。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慌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哦。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其实人只有调对了我们的心灵的频道，我们才听得懂诸天他所默默见证的这些言语跟知识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身边的这些事物当成是理所当然，好像我们所环境所生活的这块的土地上面，因为我们太忙碌了，我们可能每天都是在想着我们要处理什么事情啊，工作上啊，家庭啊这些等等，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停下脚步去欣赏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我们已经没有发现，哎，我们可能主屋楼下的一个小花园啊，那些长出来的花，这些等等等等哦。那我前几天带了我女儿去槟城，然后去到槟城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像感觉上有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槟城它四围都是被这个山环绕嘛，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山，所以就觉得哇，神的创造真的是很奇妙。但是因为这边很少看得到这些山，但是我觉得政府也是很好，因为他把新加坡造成一个花园的城市，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大自然的景物在我们身边。但是就算是有这些东西在我们身边，我们是否会真的去欣赏，然后真的是停下脚步去看这些 天空的飞鸟也好啊，这些花草树木也好啊，然后去思想神的创造吗？我觉得真的我们要学习，就是有时要停下脚步，我们去开始去欣赏哦。然后这篇经文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是说到宣告和传扬，就是传扬有关神的知识，传扬神的荣耀哦。而在这篇诗篇里面呢，这个言语呢，其实是来自于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些的自然界，就是天地还有日月星辰哦。经文里面所讲哦，那大卫他在第五第六节提到天上的事，都是由大自然而来，所以从海洋啊、山林啊这些而来哦。而我这边说发出的言语，其实这些东西是没有言语的，它其实是没有，我们根本听不到他声音，可是大卫却用这个言语来表达哦。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些沟通方式呢，它是不靠言语的，有些沟通方式，而大自然正是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来传递关于神的知识还有讯息，就好像风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一样哦。所以这些都是神他所传递的他的关于他自己那因为大自然是被神所造的创作，因此呢大自然是可以宣扬神的手所创造的工作。那换一句话说，自然界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向我们诉说，都在向我们歌唱啊，而也表明说这一切其实不是出于偶然的，我们周围所看到这些东西都不是偶然的。那大自然就如同伟大的艺术触动着我们，而我们知道说这个背后创造这个艺术的这个艺术家就是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有一个生物学家 Edward Wilson 他就曾经估算说，地球表面那些花卉类的植物不少于30万种，所以是很多很多的品种。那当我们心旷神怡的去欣赏这些花卉呀、花草所装扮的五颜六色的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可以想，我们会去想说，哇，它到底从哪里而来？好奇妙，这些为什么这花会长成这样？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颜色？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那有时候当我们去思想大自然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去深刻去思考这些，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好像天空的这些飞鸟啊，为什么会有这些日月星辰等等啊，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去很仔细很深的去思考的话，我们会落泪的。我们觉得哇，神你这创造真是太伟大了，而且我们心中也会很振奋，又觉得哇，原来这个背后的神他是这么的有能力，他是这么的有创意。所以这些其实大自然都会触动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去看到神的作为哦。那尽管大自然无声无息，他也无言无语哦，但是我们却处处的就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神用听不见的言语在传递他的信息，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东西哦。那以至于当我们其实抬头来，我们来看这个大自然，我们来观看这些日月星辰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我们其实是透过这些东西认识神，然后认识神创造的伟大还有他的奇妙。那其实每当我们思想神的创造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这么的伟大。那既然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这么的伟大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去担心什么，去害怕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当大卫他很多时候他在面对许多的问题，尤其我们礼拜天也讲他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心中知道神是一个很伟大的神，透过他自己的经历，所以他在看哥利亚这个巨人的时候，他也不把他看在眼里，他只是觉得说，我的神这么伟大，你凭什么要在边骂阵？我就只要神帮助我，你就可以被我打倒的那种的心情哦。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这样子的神所创造的万物，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许多的事情，在经历许多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感到害怕，我们也不需要感到担忧，因为你看野地的百合花，那些天空的鸟，神都照顾他们，难道神不会照顾我们吗？神不会帮助我们吗？所以真的让我们常常去从我们的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也透过这些事物，我们坚定的相信 来跟随，因为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哦。那当然除了透过神的创造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透过就是他赐下的话语，就是在第七到十一节的经文当中所写的。那在第七到十一节经文这里这么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金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哦。那当然如果只是透过大自然的这些言语的话，我们知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可以完全的认识这位神。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在第七节下面他就开始提到圣经哦，就是神说的话语，是接着是神接着文字来向我们说的话。所以在第七节大卫就这么说，耶和华的律法，其实这边就是指圣经是全备的。那为什么大卫说律法是全备的呢？因为在第一到第六节有说到接着大自然所传递的启示啊、讯息和沟通是伟大的，但是呢它却是有点混杂不清晰的，因为可能真的有些人没有办法从这些东西上面注意到神哦。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有不少的事情是不能够靠无声的沟通而传达的，所以你无声的沟通还是有它一定的有一点的缺陷哦。就好像我们脸上的表情还有身体的动作可以传达一些讯息，这是我们说就是肢体语言嘛，我们不用讲话，但是从我们的一些表情啊动作等等，我们就可以传递一些的讯息。那比方说我很开心，我很悲伤，这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等等，但是如果呢没有看到对方的脸部表情还有就是姿势的话，这样的讯息传达是有难度的。我现在很开心，但是我背对着你，你完全看不出来我很开心，或者我很愤怒，但是我在另外一个房间愤怒，你也不知道我在愤怒，所以是这个是有时候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去能够促成这样子的沟通哦。那因此呢，就除了从自然界而来的无声言语以及神无声的话语呢，其实神他还接着，他也知道我们很需要，所以他就透过圣经来传达他的全备的话语哦。而这些话语就是神的律法，是从耶和华的律例，是耶和华的训诲、命令还有典章而来哦。在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还有其实从第一节的诸天，他其实是同样的启示神他自己的一个工具哦。那诸天他是彰显了神创造的荣耀，但是人若遵行律法，就能彰显出更大的一个荣耀在当中，就是神的形象哦。所以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神，活出神的形象，然后我们就能够见证神，我们就可以荣耀神。那正如太阳它照亮了物质的世界，供应了物质的生命，其实律法它也照亮了属灵的世界，是我们灵里面的，它供应了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所需要的那些养分哦。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想得很全面，有外在的还有内在的，它全部都照顾得到。那此外呢，神的话语它是非常宝贵，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因为神的律法是我们道路上的指引还有亮光，而不是我们手脚上的这些的锁链好像要捆绑我们一样哦。那律法它是会指出危险并且警告我们，就好像我们新加坡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法律啊，其实都是不是为了要把人家绑得死死的，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而是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做了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才会有这些的律法。所以神的律法其实也是一样的，那除了是警告我们之外呢，他神的律法他也是指示成功之路并且引导我们，因为神的话语其实我们很常透过读经的时候， 当我们要做一些决定，当我们要觉得我们很茫然，我们不知道前面路是怎样的时候，神有时候就是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前方的路单怎么走，我们应当要做怎样子的一个抉择。所以其实有神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因为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呢，若是我们心中有挣扎的话，我们看了神的话，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挣扎，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放不下，因为我们有挣扎。明明神的话也是这么想，可是因为可能这个不是你，或者是你曾经没有这么做过，所以 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的挣扎在那边，应该是这样子吗？还是怎样？好，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去更加认识神的话语。那然而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神的律法是一个苦厄来的，就是觉得说每天读经是一个重担。会有吗？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是会这样子的，因为常常以前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分享过旧约的时候，我还说哇，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些很恐怖的事情，神这样惩罚，就心中有很多的恐惧，觉得说哇，为什么神都是你只要做错事情，然后就神就要罚你啊、而且是那种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常常就会觉得哇，读圣经好苦啊，这感觉都是看到这些刑罚哦，所以有些人读经可能像我过去一样，就是觉得说哇，神的话语好像都是讲到刑罚，所以心里面是很重，有很大的重担的。但是呢，其实神他却要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这是在诗篇第34篇第八节所讲的。那当我们每天能够坚持的读经，并且去思想遵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说，许多的事物不再成为生命的捆绑哦，那许多的难处不再成为我们生活的拦阻，因此呢，我们才会从心里面去体会到神的话语是比金子更可羡慕，比蜜还要甘甜哦。所以当我自己本身就更加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跟话语的时候，我就发觉我的思想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现在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发觉哇，神真的是好爱我哦。从过去觉得神一直要罚我，但现在在看圣经的时候，觉得神真的好爱世人，神真的好爱我哦。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当我们常常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去挖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属性。他是那位慈爱怜悯的神哦，虽然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可是我们知道说他最终就是想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他的正道上面，为了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哦。好，那律法呢，它其实可以使我们苏醒，它可以使我们有智慧，给我们带来喜乐还有光明哦。所以为什么他这边会说可以使我们苏醒呢？其实如果说苏醒的话，就表示我们过去可能对我们的身份认知出了一些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认识，没有醒觉到我们自己是谁。但是呢，圣经却帮助我们醒觉起来，并且塑造我们成为被造时候的那个真正的我哦。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现在就说，你要活出真实嘛，活出真实，这只有透过圣经的话语，有时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才懂得怎么来活出真正的自己哦。那大卫他在这里是说，只有圣经它能够铲除那些使我们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假象，还有扭曲的事实。只有圣经才能够将我们里面哦如何的瑕有那些的瑕疵啊，你觉得很糟糕的地方，以及我们有过失还有麻烦的一些实际光景显明出来哦。有时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一面镜子这样，你才发觉说哦，原来我这个人是原来是这么的骄傲，原来我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不然如果你没有有时没看圣经，你就会觉得感觉自我良好，会觉得说哎，我还好啊，我以前会觉得说我自己不错嘞，我也乖乖啊，没有什么。可是当真的去看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原来我心中有很多的那些就是污秽，是原来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个部分，有很多在我们心里面哦。所以我觉得 圣经真的是好像一面照妖镜这样子，就把你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 都照得出来， 让你无所遁形，你真的在神面前没有办法说、哦、我是一个好人，因为 你就会看到你真的生命当中 有太多太多的 这些问题、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不敢先相信跟接受的一些实际光景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些的问题、哦、但是圣经就会向我们来显明我们一个灵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景况。但是也感谢神，因为神的话语他没有停在这里、哦、因为圣经他也能够显明出我们是怎样子的被神来爱，被神来接纳，并且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哦、所以这也可能是我们当中一些人从来不敢奢望的、哦、那唯有圣经能够使我们真正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原有的身份、哦、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圣经也告诉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能够去回到神所创造的我们原本的那个自己、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哦。那圣经能够使我们容易得着智慧，我们必须让圣经的经文全然的重新调旺我们心里面的动力、哦、所以圣经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才会从圣经里面得着智慧，并且让圣经全然的使我们重新定位、哦、那怎样让圣经在我们里面进行内在的这些转化呢？要如何去进行呢？其实我们如果在接下来再继续看最后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当我们的生命转化，我们是可以完全的献上给神，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祭、哦、所以这个在第十二到十四节、哦、所以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这么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啊，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恩。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他在我们心中所动的功，使我们会为着我们的生命常常来到神面前去反省，来寻求神，就好像大卫这样子、哦、因为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答案啊、那我们来看，当大卫问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那其实大卫他在这么问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其实就是说没有人能知道，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他其实是说，我最深切的一个希望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任意妄为的罪，明知故犯的罪，公开的罪，永恒的罪，并且能够避免去触犯这些罪，那么我便不会犯下重大的过失，免去深重的罪。但我仍然有一件未能克服的事，那就是我甚至察觉不到自己心里所有的罪。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大卫的问题，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所以他这边有说隐而未现的罪嘛，我一些很容易看到的罪我们很容易察觉，可是有一些隐藏在里面的罪、哦、我们不容易察觉，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是一个罪 在我们当中、哦啊、大卫就说，他说我知道我无法胜过这些罪，也绝对无法完全看得透彻，没有办法去分辨他们。所以大卫他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王，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他也是同样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去分辨，就好像这些我们内心里面的好像骄傲啊，自以为意啊，自我辩护啊，贪婪啊，偏见啊，愤怒啊，不仁慈啊，这些罪其实我们很难看得到的，我们也很难去察觉。所以这一切的罪它其实是会糟蹋我们的生命，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那或许有人有警告过你说，哎，你犯下某些罪，但是你自己却无法察觉。好像以前如果人家跟我说你这样，我就觉得哪里有哪里有，但是 我觉得当我们越加的去认识神的时候，就发觉哇，真的是有太多里面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在 我里面，我要去处理它、哦、那其实我们看不见这些罪，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小罪，没有的，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小罪，而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说很难察觉，是因为 我们可能从小就是这样子的，所谓的我们说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框嘛。那可能你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来对照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也是拦阻我们跟神亲近，跟拦阻我们跟神有我们生命有更大的突破的一个点在里面哦。因此呢，大卫就说，你不仅要克服心中的这些罪恶，甚至那些无法察觉到的罪。那然而第十四节他就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他仍然知道说自己不能够自大骄傲。那他也知道说，人常常无法察觉自己的错误，因此呢，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求神保守他，让他不要骄傲，这样子呢，他就知道说他能够躲过大罪啊，他就不会这么容易的去得罪神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律法使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但是也从当中也看到我们人的污秽。那神还透过我们日常的经历，其实他透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他自己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凡在灵性上有长进获得成就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诸般的管教还有试炼当中学习出来的。因为我们本性是愚蒙的，我们心中其实有悖逆在里面，我们刚复，我们固执，我们可能有拘泥于一些的劣性等等哦。所以如果不接着管教，其实很难，有时候我们很难脱去，把这些东西脱去。就好像我们小孩子，我们就会去好像我的孩子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管教杖，然后我就会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是会打他们的手掌心。但因为我觉得孩子是需要管教的，因为在那个管教杖上面也是说，你如果其实你没有管教，没有管教你的孩子的话，其实你是在恨恶他，因为你没有帮助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子，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成年了，我们觉得说，哎，我都已经思想成熟了这些等等，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还有许多是不属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的上位者，我们的权柄，他在跟我们说一些事情，告诉我们生命当中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感谢他们。因为我相信当我们越长越大，或者我们说越长越年长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愿意跟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也会很固执嘛，也可能也听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在这个六一的体系里面，我们有组长，我们有上位者牧师这些师母同工他们。所以有时候当这些人愿意为着我们的生命来对我们生命来说话的时候，虽然说可能他们所讲的那些东西我们不容易吞，也不容易接受，因为你可能觉得过去你都很好，可是当他们点出生命，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你好像感觉是，本来我觉得我很好，好像我感觉我很糟糕，我很差。但是有时候也就是因为人家愿意对我们生命指出我们真实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接纳接受，然后并且真的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有经历更大的突破，我们就会经历更新在里面哦。所以我觉得大卫他其实在写这篇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非常的谦虚，他真的是愿意让神来启示他。那所以当一些好像先知啊这些来跟他对他说话，告诉他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然后他就说没有，或者是就直接打发他走，而是他是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他是愿意认罪，他也知道去就是认知他真的生命当中有这个部分的问题，对，他也愿意去做调整跟改变哦。所以受管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管教的话，心窍其实是不容易开启的，我们很难打开。我们千万不要轻看管教，因为管教其实是会让我们的生命经历突破，经历改变所以愿我们每日的这些言语跟意念都能够蒙神的悦纳 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这篇的诗篇哦，就是我们看到说神他是因为愿意启示他自己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就透过这些神的创造啊，神的话语啊，并且他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这些经历去体会，去看到神的作为在他的生命当中哦。所以我们也看到神他是那位说话的神，他也盼望我们愿意聆听并且能够经历改变哦，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蒙神的悦纳。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透过我们周围的事物，透过神的话语，然后经历我们生命的突破还有更新，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蒙神悦纳。所以这时候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大纲。刚刚这个大纲诗篇十九篇说到这三段经文里面，就是好，一个是他创造的世界，大自然，第二是他赐下的话语，就是神的律法，然后跟着他所喜悦的祭，或者说他创造世界，他赐下话语，其实他引导人归正。你会发现后面的那一段，你会看到整个大自然，你会看到神的一个真理的标准，然后你会看到人怎么样子来归正。其实就是在这个诗篇当中要帮助我们的。真的在这个诗篇在新加坡，坦白说因为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太多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好像诗篇十九篇所说的这种大自然的整个景观，大自然的整个那种壮观，在新加坡真的不容易都是人造的。只要离开新加坡去到马来西亚，恐怕就比较有多机会看到一些大自然的景观。那不要说什么，就是哪怕是一个瀑布去到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个瀑布，哇，很高，哇，那个水这样下来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壮观当然还有更大的，可是就是你会从大自然当中会看到大自然是神的一个见证，就是大自然应该说在神的创造里头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人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当在看整个宇宙大自然神的创造的时候，哇，你会不自觉的感受到那一种的神的伟大跟美好，所以大自然在显明。那当然有机会到过欧洲的一些地方，你会看见很多在那些所谓的海报风景画里头所看到的，原来在欧洲很多地方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景观，有山有水的那一种很壮观的大自然，应该在中国也很多这样的景观，就是在大自然中你会看到哇，这么伟大的一个创造，这么伟大的一个杰作。所以本来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东西，从星球也好，从世纪也好，应该都是在一个完美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再稍微想大自然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不完美呢，可能我会想到哇，暴风，哇，龙卷风，哇，很多地震啊，这种带来很多杀伤力破坏力。其实我就在想，其实神是用他的手托住万有，希伯来书所形容的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就托住万有。换一句话说，如果不是神的保护，就是说这个地球，神说这个地球就要停在这个位置，好，你来一个自转，再来一个公转，那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就托住了。如果神说算了啦，我不管了啦，那不管的话地球乱撞我们就完蛋了，整个生态就乱了的。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时候神会不管，我们看昨天的经文的时候，诗篇十八篇，你就会看到好像当神一震怒的时候，哇，神稍微一震怒好像打一个喷嚏，哇，就是一场的暴雨，或者是忽然间发一个雷霆的话， 就是啊顿一个脚的话，整个山就山崩地裂，这种的地震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人在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啊，今天在这个诗篇十九篇的第一段。可是当我们在看第二段的时候，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是全备的，是完全的。所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就会看到一个情形是，人怎么样子被指引。哦，神的话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指引，让人回归到神的话里头。哦，你会发现今天地上充满了乱世，充满了战事，充满了这一些人心、人性的各样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不愿意遵照神的话。所以不愿意遵照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会把黑的说成白的，就黑白不分的，就是会失去一种公平、公义、公正，没有了怜悯，没有了慈爱。所以这个是人性里头的一个的问题。所以就看到是神的话就指引人有一个对的方向。然后最终在下面这一段经文所看到的，就是你会看到人的自省、自我反省，或者是悔改、归正，这个才是一个出路。所以当今天我们留意从整个神的话语，从律法当中，记得这句话，六一就是神的律法，因为六一就是 Torah 的，就是生命树，就是神的律法，那就是神的话。那神的话不是一个指控，所以当我们明白今天神的话是他是爱我、创造我的天父爸爸的那位父亲的时候，你会看到父亲他是本着爱跟保护来引导我们走一条正路。不听话的时候会有管教，就会有祸患，可是愿意听话的时候就要走出一条正路。所以就看到今天当我们一直在强调回家归正，回家就回到一个对的一个根源，归正就归到神的真理里头。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整合，这个整合就是要活出一个对的生命，然后产生连结，我们互相的连结成为了彼此之间的一个更加的壮大。那其实这就是一个生命树的生命。所以我就看到真的神带领六一在这样的一个看见的里头，其实是你会发现他是超越了所有的所谓的教会的路线教会的路线是走宣教啊，教会路线是走教育啊，教会路线是走关怀啊，无论是怎样，但你发现其实一个完整的生命你放在什么地方都是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社会真的有很多很困难跟需要的人。当我们前天在约了两个人在 Bishan 的一个快餐店那里吃早餐谈话的时候，然后师母就拿了一个杯他的茶喝完了，叫我说帮他再去要求加热水。所以当我去到柜台，有一个老妇人就是我让他帮我加热水的时候，他奇怪，他的回应是眼睛红红，然后看着我，他说我很羡慕你们啊，羡慕你们什么？他说看到你们这样一对，哎，我说，因为当他们这么一讲的时候，我马上可以意识到很可能他是失去了他的配偶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孤单。可是我不是从这个角度问他，我就问他说你去过教会吗？哦，他说没有。我说教会就是一个家，其实人都需要一个家，人都需要一个在一个被爱的一个关怀的里头。然后我就很自然的邀请他来教会，后来就把电话这些留了给他。哦，所以就看到今天人心人性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缺陷，但是唯独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爱，这是一个能够弥补我们的不足。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常常成为自己的提醒。